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语，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到第四节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我给大家诵读今天的话语。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阿门。再给大家读第二节的经文，希望大家仔细听第二节的经文。有一个人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我们一同祷告。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的身体既然已经进入到你的圣殿当中，但愿你的圣灵亲自引领我们的灵，也让我们进入你的至圣所来朝见你，从你而来领受丰丰富富的恩典和赏赐。但愿你的圣灵亲自感动这里的每一个听到的和讲到的，都让我们因你的话语、因你的真理而得自由，因你的话语而蒙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马太福音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话语，题目是矫正心态。大家看周报的话就有矫正心态。心态是指对事物发展和反应的理解，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状态的观念，是一个个体，特别是人，在一定情况下各种心理活动的复合表现。有人说心态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我觉得这话真有道理。平时学习非常好的一个学生，但是他的成绩不怎么理想，因为他每当面临考试的时候，每当他考试的时候，心里很紧张，发挥不出正常的自己的能力。即使是非常优秀的运动选手，平时非常刻苦努力的运动准备，但是在竞技场上没有放松的心态，他也很难取得理想的成绩。一个人也一样，在平时生活当中，他若没有正确的好的心态，那么他的生活，我们可想而知，也很难结出好的果子。我愿意把神的恩典和祝福比喻成从天而降的雨，把人的心态比喻成一个盆或者一个缸。若这个缸口朝天，那么自然的，不用什么努力，自然的从天会得到很多的丰盛的雨。但是它的缸口恰恰相反，朝着地，即使再大的暴风雨，这缸口盛不了任何的一点一滴的水。今天我们奉读的马太福音第八章，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前后半部。马太福音第五章、七章记载登山宝训以后，马太第一个讲述的神迹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耶稣医治一个大麻风患者。今天的话语不长，仅仅有四个经文，仅仅有四节经文。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看，慢慢的研究，就会发现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真理，并且因着这个话语，能矫正一个基督徒的心态，使他的心态成为丰盛的祝福的根源。我们一起来一个一个看一下，一个一个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我们一起看第二节的经文。大家如果有圣经，大家看一下第二节的经文。第二节是这样告诉我们，有一个长大麻风的，后边接下来连续有两个动词显现，第一个动词是，大家回答，来，第二个动词是拜，分着两个给大家讲。第一个我给大家讲拜，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经过这个单词来拜他就过去了，但是当时以色列人认为一个大麻风患者是神的咒诅，今天的人物就是一个长大麻风的患者。这个人在以色列当时是被认为是受神咒诅的，是被视为污秽的，是非常不洁净的，甚至利未记十三章一整章 都在记录如何对待长大麻风的人。如果一个正常的人一不小心触摸到长大麻风的人或者他的任何东西，这个人也被视为不洁净，他应该要做洁净的礼。更有意思的是，当时因为太讨厌这些长大麻风的人，所以在当时的传统当中有一个非常让我们哭笑不得的一个文化传统。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风若是从东往西吹，我若在西，长大麻风的在东，那我最少要跟他保持100肘的距离。100肘现在的按照米来算的话是45米，可以想象得到吗？45米的距离你一旦要保持，不保持你稍微靠近了他，你要小心。长大麻风的人在当时穿着黑色的衣服，头发要松开，不能整齐，并且只要有人在，他看见人要靠近自己，因为那个人或许不知道你是长大麻风的人，你却知道一个正常的人靠近自己的时候，他应该要大声地说，不洁净啊，不洁净啊，以表自己是长大麻风的人，以防他靠近自己。如果一个长大麻风的患者不穿黑衣服，更是整整齐齐地装作自己是正常人，更是跑到众人的当中，那么他就被认为是故意伤害罪，正常人可以用石头打死他。这是今天本文的一个当时的时代背景。今天我们再看第一节，第一节是这样跟我们说的：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许多人跟着他。作者明示了很多人跟随耶稣，在这种情况之中，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靠近这些群众，问大家容不容易？不容易。两个字，中文两个字，找死。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当中一个人物叫尼哥底母，一个法利赛人，是犹太的官，他是夜里来找耶稣，为什么？因为自己的身份，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跟耶稣的关系。这挡大麻风的人，今天作者虽然很简单地描述这个人在众人面前靠近耶稣，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知道，当时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为了要靠近耶稣，他所付出的是极大的代价。这大麻风患者的心态或许是，即使今天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也要见耶稣一面，因为自己的生活生不如死。他或许认为耶稣是自己人生的，现在看来是耶稣是自己人生的唯一的出路，除了耶稣以外，自己的生活真的是生不如死，不如死了算了。如果这个人长大麻风患者没有这样的心智和心态，他是靠近不了耶稣的，他是不能来到耶稣面前的。现在21世纪的基督徒，特别是在美国，特别是大家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真正我们的灵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很多的障碍物。撒旦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突破这些障碍物，即使付上你的生命的代价，也要遇见耶稣，有没有这种心态？今天我刚才也给大家讲过，今天的本文，今天的话语是耶稣的神迹的故事。没有人遇见耶稣就没有神迹，你若遇见耶稣就要神迹，但关键在于不要期待来到耶稣面前这个路是风调雨顺，凡事顺利的道路。相反，你要靠近耶稣会有风险，会有障碍物。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大家来教会的心态是什么？我们的心态是否把遇见耶稣看作是自己生活当中最为重要的，甚至不顾一切的要来朝见耶稣呢？今天我来到路上花了1个多小时，平时我开车稍微快一点，但是今天不能快，为什么？因为下雨。通常下雨的时候，主日崇拜的人数会有一些减少的，不知道这个教会现在的情况会怎么样。平时张牧师跟我说教会100多人200多人，今天我看没那么多的人， 意思是什么？来到教会的，即使是肉身，在主日崇拜这么重要的时间，来教会的路上，一点一滴的雨也可以影响一个人，阻碍他来到耶稣面前。沃尔玛创始人 Sam Walton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非常不顺利，他不是刚开始创业就顺利，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因为年轻或者是因为没有经验很不顺利，生意不怎么有起色，有时候一连做一些很多亏本的生意。有一天他接了一个很大的 deal， 很大的一个单，100多万美金的一个 business， 在当时对于一个年轻的刚创业不久的 Sam Walton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可以翻转自己人生的一个机会。但是 Sam Walton 拒绝了这个单，原因很简单，因为对方只有周三晚上才能跟他有时间谈，有时间 contract， 但是周三晚上对 Sam Walton 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是已经是死命定在周三晚上一定要朝见耶稣的一个灵修时间。所以他想来想去觉得不能和用自己的信仰原则和这样的生意换取，所以他勇敢地放弃了这个机会，来保住自己朝见耶稣的宝贵时间，与神亲近的时间。100万美金在当时是天文数字，当然现在100万美金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放弃这个机会，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因为他放弃这些在肉身看来短暂的东西，结果神看为他宝贵，赐福他。难怪 Sam Walton 蒙神赐福，神迹般的让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农村的一个超市 business 做得越来越大，成为全球第一大运营商，物流运营商。问大家，我们反问我们自己，我们对待主日崇拜，我们对待自己的灵命朝见耶稣的这样的机会，大家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一点小事情就放下主日崇拜的信念？是不是因为家里稍微有一点事情，朋友来就可以暂时放下来主日崇拜的时间和机会呢？是不是因为孩子要参加比赛，就恰恰是在礼拜天，所以我放弃主日崇拜，下一次吧 ，next time。因为一年有52个来见耶稣的时期，一次哎没问题。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想？但是我们的心态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心态是就像这长大麻风患者一样，誓死，誓死要朝见耶稣。阿门。刚才四会的弟兄祷告的时候说，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我们有义务有使命要把我们的下一代建立成属灵的人，把属灵的，把关乎耶稣的灵命看作是最为宝贵的。如果想这样做，弟兄姊妹们，我们当长辈的，当父母的心态一定要摆正好，给他们做一个榜样，看他们的一个比赛竞赛能不能和一个主日崇拜换取。在我看来是不能的。当孩子看到父母这样正确的严格的对待自己灵命的时候，看到父母这样做的孩子才会有真正的信仰，而不是只是用嘴说，而不是在讲台上说，而是用行为来告诉孩子信仰在你生活当中是最为宝贵的。有人认为信仰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说错，大错特错。信仰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会为什么为活？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不就是因为要荣耀神吗？只把信仰当作是自己生活一部分的人，不能真正荣耀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谓叫信仰生活，为什么？信仰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信仰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信仰。我在我们教会讲到的时候，非常反复，弟兄姊妹们都背下来的一句话。Faith is lifestyle， 信仰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不是在你嘴上，不是在你大脑当中。就像这大麻风患者誓死跟随耶稣这样的心态，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要拥有。阿门。为什么？问大家为什么？为什么誓死寻求？因为只有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我们不能得到永生的生命。谁用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谁拿生命当作玩笑？不，对待生命是非常严肃而严谨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心态应该要矫正过来，特别是在外在，不是光你的心思意念当中，而是在你的生活态度方面，特别是面对主日崇拜，就知道这个人在信仰生活当中是不是把耶稣看为最宝贵的。第二个单词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单词是什么？拜，一个动作，拜。大麻风患者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来耶稣，第一个做的就是拜。 King James Version 是这样说的， Worship him。 刚才也说到，有很多人聚集在耶稣面前，并且这群人是刚刚和耶稣一起从山上下来的人，是听耶稣登山宝训的一群人。听耶稣这样宝贵的神话语的人，作者没有看到他们拜耶稣，而是一个区区一个长大麻风患者，他在拜耶稣。弟兄姊妹们，看好这个场面，不是在敬拜耶稣的、称颂耶稣的场面当中，一个患者、大麻风患者进到他们的敬拜当中，而是在平时任何人只是为了看耶稣、跟随耶稣、因为耶稣而好奇的人、跟随耶稣的人群当中，就一个长大麻风的患者在敬拜耶稣。麻风病又称为汉森病 Hansen's disease, leprosy。 因为1874年一个医生叫 Hansen 在医生发现了这个病毒的病原体，这病主要是因为一种菌病细菌进入人体会杀掉所有的人的神经系统，从中枢神经开始到手脚各个部位都会失去知觉，没有任何的感觉的触觉，什么都没有，一旦被赶上就开始失去自己的感觉知觉。所以长大麻风的患者呢，没有任何的感觉，手被划伤他也不知道，因为没有疼痛感，即使一个石头重重的石头向他的脚压上他也没有感觉，因为他没有疼痛的感觉，更没有触觉。今天本文中的这一个人肉身上是长大麻风的患者，其余的人都是非常正常的人，但是在作者眼里只有这一个人在拜那创造天地的、为世人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在耶稣眼里，或许也是在这么多的人群当中，在属灵的意义当中，这个人才是正常的、健康的、有感觉的人。其余的这些人，或许他在灵命当中是长大麻风的人。在平时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每天不祷告，连要想祷告的意念都没有，但感觉不到任何的不舒服，觉得非常正常，我祷告也好，不祷告也好，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月不读经，一个月不看圣经的话语，也觉得非常正常，只是偶尔主日崇拜当中听讲道而已。那么这个人在属灵的意义当中，他是长大麻风的患者，在灵命当中没有任何知觉、没有任何感觉的人。列王记下五章记录一个人名叫乃曼。列王记下五章第一节这样描述长大麻风的乃曼：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大的。在世人看来他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在一个国家、在一个帝国面前他是一个元帅，但是他长大麻风以后，这些外在的头衔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他就去找以利沙，但是以利沙没有朝见他，叫自己的仆人告诉乃曼，让他去约旦河中沐浴七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元帅，外在华丽，但他也只不过是长大麻风的患者，他只能顺服，为了得医治放下自己的自尊心照着去做。这事实上也一样，不知道大家的身份地位在这世界上的名声是有多么高大的，但是外在再华丽，成就的地位再高，财富或名利或者身价再高，但对耶稣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属灵的一种感动，有没有一种属灵的正常的一种 movement 在那里。属灵上没有任何的警醒，没有任何的感觉，耶稣说那你就是长大麻风的患者，没有任何知觉，没有任何感觉。 我在敬拜当中看这里有一个名字，是什么名字啊？我们一起说一遍好吗？当我们看到这名字的时候，我问大家，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动，有什么感受？只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看到这个名字，哦，耶稣 Jesus， 特别是美国人一遇见事情都会说怎么样，哦 Jesus， 污点神的名。问大家，大家看这名的时候有什么感动，有什么感觉？每次大家步入教会的时候会看到十字架，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大家的感动，大家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因为习以为常，已经看了20年30年没有任何的感动呢？就这么一飘而过吗？我们为什么把十字架高高的挂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什么把耶稣的名挂在这里？不是因为让大家看到而有感动吗？不是因为让大家看到听到而有内心有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牺牲的爱而有的一种触动和跳动吗？最起码我们坐在这里来崇拜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要像乃曼将军一样，主啊，我在这里就像挡大麻风的患者一样，求你的怜悯，求你来怜悯我，来医治我，来解决我生活各样的问题。最起码我们不能空手来空手去，在这教会主日崇拜当中，刚才给大家讲过，大家是冒风雨来的，花宝贵的时间来这里的，不要只是宗教仪式，不要只是像属灵意义当中长大麻风的患者一样来回，没有任何的感动，没有任何的得着，太遗憾，太遗憾了。严格意义当中讲到好不好不重要，关键在于听到的弟兄姊妹们的心态，这个对传道人来说是无比的一个好的借口。讲到不怎么样，大家蒙不受恩典，不怪我，为什么？心态。如果大家心态好的话，即使在感觉不怎么样的讲道当中，一句话一个字一个他的描述，或者是他奉读神话语的时候，那个话语也会感动你，触动你，这是正常人的正常属灵人的一个表现。当然不，我的意思不是说传道人因此不用那么热心的准备讲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神话语的主日崇拜当中的心态应该要矫正过来。第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节，刚才这个人誓死来到耶稣面前来拜以后，他求耶稣，但是这句话有点不对劲，大家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第二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在耶稣面前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耶稣面前以后，他说的话是什么？主若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不对劲呢？刚才说到长大麻风患者，当时社会当中是一个被嫌弃的、被离弃的、被视为神咒诅的一群人，家人、亲人、朋友、邻舍都会离开他，什么样的财产都会被抢夺，肉体也不健全，过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的毫无意义的人生。刚才我给大家讲过，这个人誓死来到耶稣面前是因为他有一个信心，耶稣会医治他，会反转他的生命，而来到耶稣面前。那么他这么誓死来到耶稣面前，是不是应该要这样要求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死皮赖脸的在耶稣面前说，主啊，你知道我长大麻风的患者，我是这么大的信心来到你面前的，我是誓死来到你面前的，耶稣啊，你应该要一定要 You must 医治我，我不这样做了吗？我这样来到你面前，你都不医治我，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了，太说不过去了。但是今天的长大麻风的患者没有这样，而是他很谦卑的在神面前，在神子面前说，主若肯， If you are willing， not by my side， not by what I did， you're willing。麻风患者认为耶稣是主的这个心态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也是基督徒要有的一个正确的心态，若不是要矫正过来，虽然自己的环境如此紧迫，非常迫切，冒着生命危险，但医治不医治不在于，不取决于你做了什么，而取决于耶稣是否愿意。阿们。 多么大的一个信心呢、啊、大家想一想，如果耶稣当时不医治他，护士他，这个人只有死路一条。但是这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耶稣面前以后，称颂耶稣以后，高举耶稣以后，他说，主啊，若是你的旨意的话，不是追求我的旨意，而是求你的旨意。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环境和人所需要的不应该成为祷告的重点，人的心愿和期待不能成为神行动的动机。我再给大家讲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记得起的一个话语，我们的环境和个人需要不应该成为祷告的重点，人的心愿和期待不能成为神行动的动机。 The human desire and expectation cannot be the motivation of God's action. The human desire and expectation cannot be the motivation of God's action. 意思是什么？祷告的重心，寻求神的重心，不应该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不应该是以自己为中心。虽然自己的情况非常危险迫切，但即使在这样的危险迫切的情况当中，也要寻求神的旨意。当然我们要寻求，我们要求神的医治，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解决人生当中各样的问题，儿女问题，我的经济问题，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求，都要在耶稣面前求。但是给不给取决于神。若把我们的环境和迫切的心态成为祷告蒙应许的先前条件，那么会有两个结果出现。一个，神那么轻易地听你的话，那你就会说 thank you, that's it, 不会太看重神帮助你的这个帮助的恩典。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你那么追求，你那么祷告，神因为不是神的旨意而不给你的时候，这些人我们经常看到的反应是他们抱怨、失望、埋怨、怨恨而离开神。主若肯，主若肯。麻烦患者的意思是什么？如果神的旨意是的话，让我成为正常的人，但是主若不肯，不愿意医治我，那也没有办法，我单甘愿成为终身的麻烦患者，终身这样劳苦，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在威严的创造主面前，一个渺小的人，一个渺小的人生，如何能抱怨神？如何能因着神的旨意而抱怨神？麻烦患者当时称耶稣为主，希腊文 Kurios。在当时罗马时期，主意味着这个人有决定权、所属权，相反仆人没有任何的决定权、所属权，连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老婆、自己的所有的一切、自己的生命也是主人的。麻烦患者告白 Lord 和刚才我给大家讲的 If you are willing 是相符合的。告诉大家，耶稣成为这样的榜样，耶稣不是只是来说你要顺服，你要寻求神的旨意。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他的一生是寻求神旨意而顺服的人生。最后耶稣晚餐结束以后，被人带走之前，罗马兵丁要抓他之前，彼得反抗，将大祭司仆人的刀拿出来砍了一刀，削掉了对方的一个耳朵。耶稣医治这个人，耶稣医治这个人以后跟彼得说什么？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多营的天使吗？我不能求我的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多营的天使吗？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三节的话语。十二多营的天使，一个营的天使有多少呢？一个营这个概念、这个单词、这个单位是罗马军队的一个单位，一个营的罗马军队相当于6826人。所以十二营天使，大家现在算一算，因为这里有数学博士，可以算一下，6826乘以十二多少？81912，不是人，而是天使，将近八万多的天使。如果保护耶稣的话，人能把耶稣怎么样？但是耶稣继续说：“我不差遣十二天使，我一步的踏上哥哥他。”背起重重的十字架，背起承担世人罪孽的使命，是父给的，在我这里我要顺服， 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整夜祷告，不是寻求主啊，你挪去这个杯，而是通过祷告，他意识到这是神的使命啊，这是神给他的使命，这是神的旨意，为了要成就你的旨意，路加福音22:44，只要成就你的旨意。我们都是效法耶稣的人，效法耶稣最重要的是顺服。这就是基督徒真正的心态，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只要成就主的旨意，为主而活。你们或活是主的人，你们死了也是主的人，所以或活或死，你们都要为主而活，因为你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阿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本文，是从8开始的，接下来所有神迹系列当中的前面的第一个。耶稣听到这大麻风患者的话，耶稣在3这样说，我们如果有可以的话一起来读好吗？3，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一起来读3的话语，预备起。神的旨意是要医治我们，神的旨意是要洁净这个人，所以耶稣说，我肯，我的旨意是要医治你，所以你洁净了吧。后边重要，他的大麻风怎么样？我们一起大声好吗？他的大麻风怎么样？阿们，阿们。立刻，不是说等一会儿我要诊断你把把脉，而是耶稣的话立出，这个人立刻被洁净了。一个没有任何指望的人，生不如死的人，这个人遇见耶稣，这个人遇见神，成为了神迹的主人公，成为了人生的反转的一个主人公。这是神迹，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信耶稣的神迹仍然能运行在我们生活当中，相信的人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视频好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视频。也有声音。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田径比赛，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黑人女子，每次都是第一，每次都是第一。大家看到的正是一个神迹。刚才画面当中的田径选手，黑人田径选手是美国人，名叫 Wilma Rudolph。 他是1940年出生在 Tennessee 州，出生在非常贫困的黑人家庭。孩子出生渐渐长大，父母发现这个孩子的腿怎么越来越弯呢？去看医生，被诊断为少儿麻痹。医生说这个孩子一辈子不能走路，就像刚才 Wilma Rudolph 自己说的一样， Doctor said I would never walk。 Wilma 的母亲就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医生说这个孩子不能走路，但我相信的神，你是创造天地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神，你没有不能做的。我也相信你既然让这个孩子出生在这个世界，必定有你的美意。所以他持续为自己的女儿祷告。3岁的时候，这个孩子 Wilma Rudolph 能艰难地站起来。3岁的孩子艰难地能站起来。我有15个月的孩子，有些时候这个孩子能跑，但是 Wilma Rudolph 3岁的时候，这个孩子才能艰难地站起来，但是不能走一步。3岁的孩子，弟兄姊妹们，想有没有想过，3岁的孩子只能站起来，但是不能走一步。但是母亲因孩子站起来而非常感谢主，看到神的做工，她认为神既然让 Wilma 站起来，这就是神迹的开始，这就是神准备这个孩子让他走，让他跑的第一步。母亲相信神能医治他，神能让自己的女儿 Wilma 好起来，就继续凭着信心祷告，继续凭着信心为女儿祷告。母亲看到 Wilma 能站起来，就跟她说，如果相信神的信心在你那里，你就凡事都能做。听到母亲的鼓励和激励， Wilma 就吐口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要成为跑得最快的女人。一个3岁才能站立的不能走一步的孩子，凭着信心，因为妈妈的信仰的影响，他吐口说出一个信心的话，说我要成为跑得最快的女人。于鲁玛8岁的时候，一瘸一拐的，还好能走路上学。11岁的时候才放下拐杖，能独立行走。大家想一想，11岁的一个人，现在才放下拐杖，能独立行走。更有意思的是，更奇妙的是，在高中选拔田径比赛的时候，他被选拔上。16岁的时候，他参加澳大利亚墨尔本奥运会，在那奥运会当中得到了铜牌。今天我们看到的画面是1960年奥运会的一些这个短片。我们看到 Wilma Rudolph 有3项比赛，100米、200米和400米接力赛。他参加的比赛3个比赛，他都得到了。金牌，并且刷新了几项世界纪录。这是在奥运史上一个曾经患有少儿麻痹症的一个残疾人得到了奖牌，并且得到了不是一个，而是3个。我很惊讶，大家不惊讶？大家有没有金牌？一个运动选手在一辈子的自己的运动生涯当中拿到一个金牌，是整个家族的荣耀。但是这一个孩子，3岁能站立起来的孩子，8岁能一瘸一拐的需要拐杖走路去上学的孩子，11岁才能放下拐杖自己独立行走的孩子，成为奥运史上一个经典的神做工的神迹。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他七大不可测透，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昔在、今在、永在，永远不改变而不变化的神。大家有没有相信神在过去在旧约时期如何实行神迹奇事，在新约耶稣时期神如何医治人？那么现在这个时间，21世纪的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信心说，主啊，你仍然实际神迹，就是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的人生当中，在我儿女当中，在我整个人生当中，也让我成为神迹的主人公。不知道大家因为婚姻 因为儿女不听话，因为来美国移民生活真不容易而痛苦。或许有些人因为在经济方面突然有一些情况而不知道前方的道路如何，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信仰的人，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是相信神创造天地的人，阿们。我们更是相信我们这一位神是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在我们前后左右环绕着我们，按守在我们身上的人。神是我们的盾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信耶稣的人会品尝到神迹。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不是在那遥远的天边，不是在那深远的海里，而是就在我们中间，而是就在你的心里，而是就在你的家庭当中，就在这个教会当中，就在你儿女的生活生命当中。不要失望，阿们。不要失落，不要只看现在眼前的困难和困苦和问题，而是我们举目仰望耶稣，把我们的眼目放在神那里，实行神迹仪式的神那里。我相信有这样心态的人，神必定让他成为品尝神迹的人。过去神如何通过各样的神迹来见证自己的大能，现在仍然通过大家的生活，通过大家的祷告寻求，通过大家祷告寻求神旨意降临在自己生活当中，而成为神迹的主人公。因此，因这样的神迹，我们见证我们的主耶稣，让更多的人因我们的见证，因我们的神迹，而让他们也来到耶稣面前成为基督徒。我们一同来祷告。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在这里的人都知道你是昔在、今在、永在，并且永远不改变。主，我们更是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岂有难成的事呢？只是主啊，我们悔改、忏悔，我们的信心不足，而我们没有在神面前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或许只是寻求，但是只是寻求点到为止，只是一句两句的祷告，而没有进食祷告，而没有恳切的在神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你来反转我的人生，你来改变我的孩子，你改变我的家庭，你改变我的教会。但是主，我们在这里既然听到你的话语这样触动我们，不要再让我们成为大麻风的患者，而让我们的心里有一个触动，因耶稣的大能，因耶稣过去做的，因耶稣现今做的，因耶稣即将要做的事情而欢呼，成为欢喜快乐的人。主，我们更是在你面前来寻求主，求主你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凭着信心祷告而成为神迹的主人公。求主你把这样的恩典加给我们听到的和讲到的每一个人，求主你也把这样的恩典加给奥兰多中华福音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神迹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神迹充满而又充满见证、充满见证的教会。求主感动，求主你的圣灵触动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矫正我们的心态，让我们的心态真正成为一个缸口朝天而承接主恩典蒙受属灵福分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